好，在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哈，我们要讲新约的启示文学的范例，然后有一个总结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3个月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与查经，我们相信主你在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读圣经并且你的圣灵也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可能我们的生命还是继续在基督的里面来成长，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能够认识到。你是这位，改变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就再次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啊。今天我们为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也特别为在参加福音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来使用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也能够向那些慕道的朋友来做见证来带领他们。来认识你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再次将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话哈，我们讲一下一个启示文学啊，启示文学的话英文叫 apocalyptic，这样的。apocalypse 英文是讲这样，也可以翻译成说末世的话，你如果去查考的话，但是我们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启示的文学特别我们今天会稍微提一下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一些读法那我们先讲这个 Leon Morris 这位圣经学者他在圣经以外的启示文学，也就是说，在公元前的200大概到400年之间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抄本就是讲到他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文学题材来写的那么这些后来我们把它归结成为维经不是在正典的圣经的里面，那这些启示的所谓启示文学有些怎么样的特征呢？他们是启示神，他说是启示神一些隐秘的事比如说自然的天堂历史末日的隐秘的事那第二个特征讲到就是说好多人都是冒名写作其实他是用笔名写的然后呢，他有一些预言的方式他是来重塑一些历史那在这样的一种写作的里面，他们有一种所谓的决定论就是他们相信这个在神的一个在历史当中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会建立神的一个统治常常他们是用二元论的方式就是。良善跟邪恶的来作战最后良善的要这个得胜那但是呢，他们对现今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救赎性的一种统治呢表示一种悲观所以他在文学的题材的里面常常表现出来，也是有一种象征的写法有一种的文笔上面看起来是比较一种奇怪的一种野蛮的这样的一种象征来写一种历史的事件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 Morris 这个 Leon Morris 写这些圣经以外的这种启示文学特征，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看圣经内的，圣经内的话。如果针对这个 Leon Morris 写的圣经外的特色的话，我们有一个对比 那圣经内的所谓的启示的文学，它也是启示神的隐秘的事，对吧？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公开的在讲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并且这样的一个启示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讲到与耶稣基督的钉死复活又是有关系的哈，并且讲到他的再来。那还有一个就是，写作。当然，我们如果去看启示录的话，约翰对吧？使徒约翰，他是有这个人，他所以是用真名写的哈。那预言的方式呢？它其实不是来重复历史，而是一种向前面看哈。在这样的一种写作的里面，它也有一种决定论哈，但是呢，它这个决定的论呢，是要显明最后的一个神的拯救哈，也就是神的一个 consummation，一个最后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讲到一个新天新地哈，所以它不是一种宿命论的写法哈。还有一个就是，虽然里面好像也看到一种二元论哈，但是不是是一种良善跟邪恶的争战哈，而是讲到道德上的一种二元论，也就讲到我们人对吧？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意志的一个关系哈，那人怎么样？借着一种悔改然后进到神的国里面然后呢，我们怎么样？以善来胜恶，对吧？说这样是一种，圣经的一个神学观。那对现今的一个救赎的统治呢，是有一种乐观在里面并且带有一种盼望你比如说像，这个是整个新约圣经的一个一致的神学的观点保罗关在监狱的里面，他仍然写出这样子一种，带着非常喜乐、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种书信文学方式的话，也是用一种比较，这种比较奇怪的，看起来读起来有的时候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等一下我们稍微举个例子来看看所以这个 overload 先给你们看一下所谓的启示文学的一种特征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有一个伪经叫做《摩西升天记》，对吧？然后他在里面第10章的里面，他怎么写他讲到说，太阳的脚将被打碎它将变成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而变成为雪，星星的环将被破坏大海将回到深渊渊源将失效，河流将干，那是至高者要兴起，永恒的上帝，他将刑罚外邦人，并消灭他们所有的偶像。以色列呀，你会快乐，你将登上鹰的脖子和翅膀，悲伤的日子将结束，上帝将高举你，所以你看。他在整个写作的里面是用一种意象而且是用一种启示文学的一种特征去写但是这里面你会看到说，其实，他只是讲到一种以色列作为一个王国他将来怎么样来被神兴起，对吧？最后怎么样来得胜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文学在。以前就说这个在圣经正典形成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说同样的时期的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文学的题材但是它不是在正典的里面那我们看启示录第6章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稍微容易理解一点了就是说它的写法。讲到，当这个羔羊对吧，揭开7个印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意象出来 啊，特别比如说讲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大地震动啊，日头变黑像毛布，啊，满月变红像雪哈，啊，看起来跟前面这个太阳的脚被打碎变成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耳机将为雪，星星的环将被破坏，像这样的文笔哈，好像很像，然后十三节启示录讲到天上的星辰要堕落，于地哈，同时呢，无花果的树要被大风摇动落下来，未熟的果子一样哈，所以你看它那个文笔很像，天就挪移啊，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上天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哈，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圣经以外的哈，跟圣经以内的，这个文笔有的时候是看起来有点相像哈，但是他们当然讲的内容或者说他表达的神学的这个目的还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所谓的启示文学哈，我们也讲到我们这个学期要学的，我们一直要从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哈。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且特别讲到他的再来。那圣经在旧约的里面，比如说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约珥书，这个撒母耳记，这些的一些片段的里面，都有一些启示文学的一些片段啊。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给大家举例子说明哈。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在橄榄山上的一些教训哈，或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里面，也有一点点，就是讲到一种启示文学的一种片段在里面哈。但是他们的中心哈，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钉死复活再来为最后的一个指向。那么我们讲到启示，文学特征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四个结构来看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没有画一张图给我们，对吧？就是启示文学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它还是用语言的方式来写成的。但是呢，我们在里面会看到一个意象的一个经验哈。讲到这个作者他用一种形象非常形象的这个 symbol 来写成的，在这个里面的话，当然是有一种历史的相关性在里面比如说像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话，他是最后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面，对吧？那时候在。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基督徒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的里面，他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写成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要看这个意象的后面，他要表明的是什么开始了，OK，讲到底这个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学期是，讲了这个所谓的克劳尼就中文翻译成克劳尼的三角结构，也就是说圣经所启示的一个 symbol 它最后呢，它是先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choose one T one 就是 choose one，这个 choose one 的话。在神的整个的启示历史上要发展，对吧？那最后让我们看到一个 TN 就是 truth and found truth，那是主要我们上次讲过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钉死跟复活另外一个特别在启示文学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框架来看所以这个开始是一个 symbol 然后从 symbol 到了直接去看这个 TN 的话，它是一个预表性的一个指向。好，那我们在启示文学里面呢，常常会有一种象征性的写法，是吧？我们刚刚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哈。那大家如果看圣经里面讲到象征性的解读的话呢，我们 potentially 哈，我们都会寻找一对一的解码，对不对？我们就想从一种的对应的解释里面，就是下面的那张图啊，一个萝卜，我们就要给它找个坑，对吧？但是其实这个象征的解读哈，有一种是比较多方位的一种解读，因为它有一种多种的一种典故在圣经的里面哈，特别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典故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讲的说，这是一种像钻石一样的读法啊，就是说它不一样的这个面看的时候，这个反射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哈。那一对一的话呢，我们就马上像找到一种对应，对吧？我们想马上要理解一种意思在里面哈，但是如果是多方位的一种综合的解读的话呢，就会有多种的指向哈，那当然一个一对一是一个解是单独的对吧？多方位的是一个整全的哈，那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对一对一的解码对吧？我们来看的话，比如说像创世纪的41章的里面。讲到约瑟怎么解梦约瑟看到一个异象，对吧？比如说他讲到说，梦里面看到有7只好的母牛，对吧？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什么意思呢？那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梦告诉他说，接下来呢会有7个大的丰年然后讲到说，有7个好的麦穗其实也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是在讲7个大丰年，但是后来又梦到7个很干瘦的、很丑陋的母牛，对吧？那在讲什么呢？那是在讲说有7个荒年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有同样梦到什么7个。这个虚空的，一个很焦的一种穗子哈，那在讲什么？那是在讲7个荒年。所以这个就说我们在圣经的读经的里面，圣经的本来的上下文就告诉了我们，对不对啊？就说我们不用去猜的哈，我们就说哦，当然这个法老做这个梦，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请约瑟过来的时候呢？约瑟就告诉他了那后来有没有应验？后来真的应验了那我们也就说，哦，原来神确实是这样子来告诉他们。所以呢，虽然他在梦里面看到的是一种意象，对吧？那这个意象的背后代表什么呢？意思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一对一的解码就是说圣经的本身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8章的里面，对吧？但以理也是讲到一种看到一个意象他看到比如说这个2个角的公绵羊，对吧？那后来再跟我们讲什么？那再讲到这个王国马代跟波斯的王国的王公山羊呢，再讲一个希腊的王，对吧？然后呢？公山羊的2只眼当中有一个大的角那就在讲头一个王，对吧？后来长出4个角呢，就又讲到后来有4个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同样看到说，圣经的本身告诉我们，在讲到意象的时候或者是说讲到这个末世的将来要发生的里面呢，圣经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意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在 约珥书哈，第一章的或者说到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蝗虫了，对吧？然后呢，那个蝗虫哈，也有一种象征的写法，对吧？或者说有种意象的写法啊，他看到的这个蝗虫，他说好像狮子的牙齿啊，或者像母狮的大牙，或者说形状又像马一样，啊，奔跑像马兵。那到底这个在讲什么呢？那就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了，对吧？因为本身这个约珥书的里面，他没有给我们一对一的解码啊，他没有给我们讲一对一的解码，所以呢，这样的意象呢，但是我们知道先知讲这样的话是讲到耶和华的可畏的日子啊，所以这个蝗虫的话，很可能有几种的解法，对吧？一种就是讲到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蝗虫哈。那当然，他用这种很形象的意象来表明说，这些蝗虫很厉害啊，就是说太厉害了，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夸张的一种文学的一种写法啊。那他可能也在跟我们讲说，这个敌人哈，讲他们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些敌人像那个蝗虫一样啊，那就讲到那个敌人的凶恶了，对不对啊？讲到那个敌人将来会逼迫上帝的子民，非常的这个凶险啊，或者他在讲说是神的一种显现啊，神显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么可怕的一个蝗虫，那就讲到上帝的一种审判，是那或者他也讲到是很可能讲到将来最后的时候，神，对整个世界会有这样一个最后的审判，也可能啊，因为先知讲到，不单是讲到当时这个世界，对吧？给当时的子民啊，圣经也写给上帝所有的子民啊，甚至是活在现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读旧约，对不对？那有些旧约的一些意象，可能要将来到新天新地，或者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可以来应验啊。所以在讲到这种的意象的话，就不能用一对一的解码来解码了哈，所以它是多方位的啊，它是多方位的。所以预言我们来了解先知的预言，一个就是讲到先知当时代的一种预言。甚至已经在历史上已经应验过了哈，特别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对吧？以色列人就被掳啊，被归回哈，所以大部分的先知书是在那一段时间写成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对吧？所以我们讲到先知书里面很多的预言就在耶稣身上就应验了啊。还有呢，就是讲到，还可能再往前面走哈，讲到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这个预言可能才会完全被应验啊。那我们比如说还举个例子啊，讲到这个所谓的多种的典故，或者说多种来源的这样的一种讲法，特别在启示录的12章、13章的里面讲到那个兽，对吧？有海里上来的兽啊，然后有这个天上的这个红的龙，对吧？还有那个地上来的那个兽，对吧？那这个兽，在里面都是描写的非常的可怕哈。那这个兽的话，跟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里面，那种描写，是有一种典故，对吧？也在里面描写一种兽，也是很可怕啊。或者是讲到说，会不会跟那个创世纪的，其实第三章里面那个比较特别的兽是讲到那个古蛇，对吧？那个蛇嘛，那个蛇后来在启示录里面在 后面讲就是古蛇，对吧？哎，是不是有关联哈？那这个兽会不会指到当时的那个罗马的皇帝哈？因为他怎么样？他来逼迫当时的基督徒哈？哎，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比较 general 的词，一种属灵的一种恶势力哈？然后那如果这样的来讲的话，就是对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对吧？OK，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启示录的这样的一个文学题材里面，因为从它的上下文很难看出来，哎，圣经的本身也没有给我们非常一个确定的一对一的一个定义的一个解释，对吧？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说，这有两种的象征，对吧？在启示文学当中，哈，常常有的时候用图片、用象征的写法写出来，哈，那这样呢，我们就有两种，一种是一对一的解码，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解码，哈。那如果是一对一的话，我们就从圣经的 context 里面来找到它的解释哈。那如果是属于多方位的话呢，我们要在整个圣经的66卷书里面，我们要来寻找哈，到底在这个里面，跟这个典故有没有一些典故哈？哎，到底跟这个意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是不是有多种的指向哈？然后我们尽量要把它看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在启示文学里面啊，常常看到一种象征的一种图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啊？好。所以我们的重点，也就是说，除非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对吧，已经很明确的讲到一对一的解码啊，或者呢，圣经的本身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啊，或者说从旧约里面，虽然是隐含的，新约里面已经指出来它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应验，或者说一个解释哈，那我们尽量用这样的方法去读。但是如果我们在上下文当中，一下子找不到啊，找不到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想到这是不是一种多重的指向哈，或者说有一种多重的这个典故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说，当时写作的时代哈，哎，跟这个典故有跟这样的一种写法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对吧？然后呢，我们最后要想要说，这是跟耶稣基督的再来到底是怎么样来联系呢？或者说我们还要想个问题，那我们又不是在那个时代，对吧？我们是神的圣经是写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对吧？那我们要想要说，对每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要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我们讲到现今，对不对？哎，现今你看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这个 challenge 也好，我们的试探也好，等等等等，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啊，圣经里当然在利未记里面，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都 mention 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没有。每个时代都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 challenge 啊，那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面临的很大的 challenge，对吧？或者讲到说 AI，圣经里还没提到这个，对吧？那我们怎么样面临这样子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圣经，就是说它是神写给每个时代的哈，但是又是在当时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写成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想到哈，要想到。那当然最好的一个想法哈，我们也是我们这个学期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我们要问个问题，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对吧？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对吧？如果这样的一种写法，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不但是讲到他第一次的钉死跟复活，而且讲到他的再来。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就跟我们比较好联系的，对吧？无论你是生活在哪个时代，哈，你现在就是生活在现今的时代等等，哈，那这些那就跟我们都有联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啊花了很多时间哈，我们讲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释经，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读经，哈，那它可以帮我们来整理哈，甚至在读一些比较难的经文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哈，回到圣经里面，他原来要跟我们讲的。好，那我这个学期哈，我知道有些同学是后来才进来的哈，可能一下子你们就不知道听什么哈，欢迎你们哈，甚至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因为今天有好多学生都去参加这个福音营了，所以我们在教室里面就有一位新的朋友哈，非常欢迎你哈。那，我看看在线上有几位，谢
哇，
谢。
听你讲的很好，没有问题。
OK，商哦商，好，在上面有四位哈，好的，欢迎大家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学期呢，这当然是一个开场白了哈，将来希望呢，这个牧师还可以多开一些课，就是有关于我们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怎么样来读旧约，然后呢，怎么样再来读新约哈，每一卷我们怎么来读的。但是我这个学期呢，overall 先给你们这个，我们是 based on 这个，归纳式查经法，对吧？观察、解释、应用啊，在这个方法上面呢，我们再稍微多一些 step 啊，所以我现在是先这个学期让你们做这个七步哈，七步呢就是描红了，就是我们先基础的时候就是学的比较笨了，就是我们一按部就班的先来做做，将来你们熟练了，你们就说不定有更好的步骤或怎么样哈，所以我希望你们先从祷告开始，对吧？然后呢，你们观察，你们按照不一样的文体，对吧？我们讲到旧约，如果是旧约的叙事文哈，跟旧约里面读诗篇是不一样的读法啊。然后呢，我们读新约书信的读法跟福音书的读法也是不一样哈。那然后我们今天最后就讲这个所谓的启示录啊，启示录其实，我还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啊。那启示录是更加难懂啊，因为它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一种写法。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试着用七步哈，先来祷告啊，观察、解释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以后呢，一定要找到一个主题啊。等你把这个主题找到了以后呢，你要在整个的经卷里面哈，来找到相应的主题哈。那今天我们特别在讲到说，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成就的话，特别以启示录为例子的话，讲到这个主题本来在这个书卷里面啊，一直会重复出现哈，这是比较少见的哈。然后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成就哈？那以后呢，我们才把这样的一种真理再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跟你们强调哈，如果圣经的经文看出了一个属灵的道理以后，马上不通过耶稣哈，马上就用到我们身上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种道德式的读经法。我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比如说大卫，对吧？打歌里亚。你如果看到说，哦，这个在讲大卫的勇气哈，然后呢，我也要向大卫学习，对不对？然后我要打败我的敌人哈。当你这样去读经的时候， 你怎么样？你就不用基督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卫，原来圣经的写法是最后让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大卫啊，那是耶稣基督，对吧？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直接把他当做我们的榜样来学的话，你就学不会嘛，对吧？在真的你的困境的里面，你就打不败你的敌人哈，所以你就要么真的打败了，你就会很骄傲，你就觉得你看你们都没有打败，都是我一个人打败，对不对？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吧？另外一个你就觉得说，哎呀，这是大卫，我又不是大卫，我怎么可以打败呢？对吧？所以你就 stuck，所以道德式的读经啊，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惑哈。但是你如果看到说大卫只是在神的长长的救赎的历史上面出现的一个人物啊，他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耶稣怎么样最后打败魔鬼、打败撒旦，对吧？打败那个死亡、那个真实的敌人。那今天我信耶稣了，我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神让我知道最后我可以胜过死亡。对吧？然后呢，在我现今各样的破碎的里面，我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胜过所有的试探、困难、艰难、这个等等等等这样东西？那这个东西你是可以的啊？为什么？那本来神拯救你就是要做这个事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圣经以后，最后。要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讲，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成就的意思，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要讲到他的再来啊。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啊，久而久之，我们真的可以来改变了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从启示录的第六章的12到17节的里面哈，我们来看哈。那当然，我们先祷告哈，我们就是求神，圣灵先来光照我们哈。我们在读这样的一个经文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哈？那观察跟读叙事文有点不一样了哈，读诗篇又有点不一样了哈。然后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文学的特点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读懂启示文学哈。然后呢，我们在读的里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知道，在神的救赎的历史的里面，对吧？这是如果读启示录呢，这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写成的啊。然后是有关于将来他再来的之前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来写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整个启示录的写成哈，我们也很少去读这卷书哈，其实这卷书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旧约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哈，这也就是讲到一种 allusion，英文叫 allusion 哈，allusion 的话就是讲到一种典故哈，那然后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出哈意象。啊，或者说这些象征的一种多种的意义，哈，我们不要马上，一读就说，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一对一，这个一个萝卜马上要给他找个坑的话，就是变成一对一的解读，对吧？我们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我们就说神，这是给我一个钻石，哈，那我怎么样从多种的这个反射的面来看，哈？我们要找到一种相关的一些经文，然后呢，要看出里面的一个主题哈，然后我们再求神呢，帮助我们说这个主题哈，在整卷的书卷的里面有没有一些联系啊？好，或者说在整个历史上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发展啊？然后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这是这个主题怎么样，在这个书卷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来成就哈，或者说在基督的里面将来要怎么样的一种成就哈？然后呢，我们再把说这样的经文看出来以后， 看到神的救恩，对吧？然后呢，甚至是我生命当中神还没有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要知道神要做的，那我就带着一种盼望了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开始这样，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进到观察跟解释，对吧？好，我们很快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哈，当然我，因为这个 screen 的关系啊，就是这么多经文一下子打不上去啊。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六章的话，第一节很重要啊。第一节讲到说，我看见羔羊，对吧？揭开七个印当中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说，接下来就听见四活物当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好，所以第一节很重要，讲到羔羊揭开七个印当中的第一个印，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讲到六个印了啊。当然，我们现在就跳到这个第六个印了哈。哎，十二节的里面讲到第六个印的揭开的时候呢，他说：“我又看到这个地大震动哈，日头变成黑的像毛布一样哈，然后呢满月变成这个红的哈，像血一样哈，天上的星坠落于地哈，如同无花果树呢被风摇动哈，所以大家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出现很多的图片，对吧？然后他说：“落下来未成熟的果子一样，哈，然后天就移动了，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山巅海岛就被挪移离开本位，哈，所以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都讲到一种意象，哈，看到我们先尽量在你的脑子里面有这些这样的图片出现，哈。”那这些图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不要马上急着来解释，对吧？我们继续往下读哈。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他讲说哦，地上的君王，然后承载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的里面了，然后和岩石的穴的里面。然后他们说什么？他说：“向山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知道说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了。前面十二节到十四节讲到这么多的图片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样呢？意味着就是讲到第16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说要讲到这个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然后17节啊，那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大致上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约翰看到这个六个。当然，他总共要缴七个印，对吧？那他这样每一个印的时候，他都看到那些很可怕的那些图片啊。那个图片的本身在给我们讲什么？在讲到上帝的愤怒啊，特别是讲到羔羊的愤怒啊。然后他讲到愤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读出来说，哦，原来在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对吧？那个审判在约翰的当时在那里看到的时候，神通过这样的一种意象的方式啊，图片的方式来告诉他所要的 message 的信息在讲什么，讲到一种他将来来的审判的可怕，对吧？那我们马上就那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我们马上就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嘛，对吧？那你马上再接下来读到第七节啊，第七章，前面两节两三节他怎么讲？ 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哎，然后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啊，他要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和四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额。哦，哎，这里就开始，前面讲到一种可怕的审判要来了哈，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有一个环节了哈，马上就给我们看到一种安慰啊，一种什么样的安慰呢？这种安慰也是用图片的方式来写成的，对吧？就讲到说他看到，哎。怎么会有这个天使啊？这个在那里，然后呢，叫这个风好不要吹在这个地上、海上跟树上呢？为什么？他说要等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他说你们不可伤害哈、啊，等我应了我们神仆人的额，他身上拿着一个印，对吧？然后要印他那些仆人的额，也就是说，这些人你是不能够害他的啊，或者说这些人免去了这样的一种灾害。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哦，原来在这样的审判的里面，好像神有一个安慰在里面。那我们如果我们刚刚讲到，对吧？意象文学哈，一个就是一对一，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都要把这些 detail，对吧？都要找到相应的解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上下文没有告诉我们，像这个约瑟讲到法老的梦一样，没有一个一个都给我们解释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到，哦，那是一种多方面的一种解经，对吧？但大致上我已经刚刚跟你们讲了，对不对啊？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因为里面的 keyword 对吧？他讲到羔羊的愤怒啊，讲到神的愤怒的日子来到时候，谁能够站立呢？然后讲到神这个天使过来说，不要你们不要伤害，等我应了我们神仆人的众仆人的额啊，所以大致上我们有一些。sense 了，读到说大致上在讲些什么哈。那 detail 的话，我们再看看说，那我们刚刚讲到对吧？一个是当时的话为什么这么写啊？那在圣经的其他经卷里面怎么写对吧？神告诉当时的人什么意思？他要告诉每个时代的人什么意思对吧？他告诉我们现今的时代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我们里面对吧？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在右边的话哈，我就尽量告诉你们啊。那如果看这样的经文呢，从其他的圣经旧约的里面有没有相似的一种写法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到底神在讲什么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的里面讲到，那日是黑暗、这个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哈，好像晨光铺满山顶，有一对蝗虫，对吧？又强又大又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哈。他们来的时候，地震天动，日月昏暗啊，星宿无光啊，所以跟这里讲到说，日头变成像。黑像毛布，对吧？满月，红的像雪啊，这样的描写非常的相像哈。然后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的里面讲到，耶和华在他军队的面前发声，对吧？他的军队盛大，成就他命是强大的。他讲，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够抵挡得住呢？那这个就。跟这里启示录的第六章的17节里面讲到，因为他们的愤怒大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描写很相像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哦，约珥书里面其实老早神已经借着约珥这个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了， 就是讲到上帝对罪恶将来有一种审判，对吧？啊，这样的一种审判，哎，在我们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哎，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先为怎么样？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对吧？哎，所以现在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福音，最后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你看我们现在魔鬼还在我们旁边嘛。这个彼得书信里面就讲到，魔鬼像狮子，对吧？吼叫要吃人啊，所以神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所有的问题，对不对？那讲到将来还有一个日子还没来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些不幸的或怎么样，那是多么的可怕，对吧？但是呢，同时又后面讲到说，神要应他众仆人的额。那讲到应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圣灵，对吧？在我们所信的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印记，对吧？这个印记就是将来我们的长夜的凭据。哎呀，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怎么样安慰啊，对吧？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对我们就是一个安慰。所以我们看约书，然后我们也再找到一处读耶利米书的第四章的里面，耶利米那时候也看到神给他的印象，对吧？他说："我观看，不料呢，这个肥田变成荒地，一切的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他拆毁了。"29节里面讲到，各城的人因马兵跟弓箭手的声音，就都逃跑。进入到密林里面，爬上磐石，各城各撇下好，无人住在其间里面。那跟启示录里面这里的写法有没有相像啊？因为这里讲到怎么样，他说他们怎么样都躲在山洞的里面，躲在岩石的穴里面，对吧？他们要跑了啊。然后呢，然后他说我们要藏起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躲避那个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当然，我在这边只是给你们稍微举一个例子啊。当然，你如果再去找旧约的经文或者新约的经文的话，你会找到很多哈。因为确实启示录这样的一种意象，它是用多方位的一种解经的方式写成的哈。所以不是在上下文里面，他不是马上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你了。你如果要真实的明白，作者这样的写法，你要对旧约圣经有一个了解，对整个新约圣经也要有了解，对吧？然后对耶稣基督的工作完成，你都要非常清楚的时候，你就慢慢读懂了。这是在多方位的，在告诉我们，将来当神的儿子再次再来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哈？好，那我们就要从书卷的结构的里面，我们已经找到这样，我们如果要找主题的话哈，其实找到的一个主题就讲到耶稣再来的审判，对吧？讲到他再来，是一个主题，讲到七印的里面审判，审判的里面呢，神也赐给他子民一种安慰哈，那我们要从整个书卷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书卷从第一节的里面讲到约翰已经看见了啊，然后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21节讲到现在，讲到一种书信，现在是如此哈，然后将来的意象从第四章到22章的里面讲到。整个文笔都是用一种意象的方法写成哈，4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写到七个印，8章到11章的时候写到七个号，然后呢，从12章到14章的时候写到七个意象的图画，然后再接下来讲到 15章从到16章的时候讲到7个王哈，然后17章到19章的时候就讲到最后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19章到21章的时候写到一个白马的审判哈，最后20到21章的时候讲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哎，最后当然21章到22章的时候，写到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哈，所以我们要从整个书卷的一个文学的结构的里面来看的话说，原来哦，他讲到将来的意象，他是用一种意象的方式来写成，对吧？哎，这样的一种意象啊，有人去把它归结出来，是讲到cycle 哈。那我英文就不不中文不应该怎么翻译，我就把它翻译成循环啊，就说它7个7啊，其实也是一个意象的数字啊，是代表一个完全啊，7个印啊，7个号是7个印的话讲到第一个循环啊，第二个循环是讲到7个号啊，第三个循环讲到7个意象。第四个循环讲到7个王啊，第五个循环呢，讲到巴比伦的审判，也就是对所有这些外邦，对吧？就是讲到这种背叛神的这些人的审判啊。然后最后第六白马的审判讲到第六个循环，然后最后的一个循环是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我们想说，哦，他用7个循环来，你看整个启示录的 context 啊，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成的哈。那在这样的一种循环的里面，都有一个主题啊，那个主题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第六章里面找到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贯穿整个书卷，哎，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写法，跟其他的这个书信啦，或者说这个诗篇啦，或者说旧约的这写法不大一样的写法啊。所以当我们找到这样的，当然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到6个印，对吧？6个印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再来？哎，其实。为什么说是呢？因为前面5个印的话，讲到饥荒、战争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个跟马太福音的24章耶稣的教训，讲到末世的意象都是很相像的哈。刚刚我们已经讲到大而可畏的例子了，对吧？还有其他的，不单是约珥书哈，还有马拉基书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然后这样的一种写法是7等于6加1，对吧？就先讲6个啊，当中有一个插曲插进去，然后再讲第七个，然后再讲下面的一个七哈，用这样的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写成，讲到一种审判的一种写法哈。但是七是代表一种完全啊。刚刚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哈，羔羊的这个愤怒。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愤怒哈，讲到愤怒的当中啊，天象怎么样的一种改变，对吧？天地怎么样的一个逃遁？所以第六章跟后面的循环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主题哈。所以可见，在第一个循环里面，我们已经找到这样的主题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主题就一直来贯穿，所以我们就每个我们。看到整个书卷里面每一个循环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第二个循环的时候讲到说7个号，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成全了，对吧？11章里面讲到地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号，第三个循环的里面同样讲到人子，对吧？头上戴着金冠冕哈。快镰刀就是说他来审判哈，然后第四个循环的里面讲到神的大怒哈，这个7个碗哈，大怒在那里发尽了哈，第五个循环里面讲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哈，也就讲到其实世界上好像有两个对吧，一个是 拜偶像的啊，假教会，对吧？另外一个是神的真实的子民，真的教会哈。所以对巴比伦进行了审判以后，后来我们就进到羔羊的宴席的里面啊。然后呢，第六个循环的里面就讲到白马审判以后呢，哎，从19章里面就讲到兽，对吧？假先知啊，还有那个龙，对吧？最后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啊！那是讲到神对罪恶的最终的一个审判然后第七个循环，白色大宝座，就是当然就是一个总结了哈，对所有的最后的一个最终结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在看这样的每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对吧？我们看这个循环一、循环二啊，那七个循环的话，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最后的审判。但是每一次，哎，它的时间怎么样，会更加往前面一点啊？每一次时间好像更加往前面一点，好像我们会看到最后的，好像有一个累积的效应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做一个比较的话，七个号跟七个碗，对吧？它的写法就不一样。七个号的时候讲到地上的三分之一的人遭殃，七个碗的时候就全地了啊。然后七个号的时候讲到三分之一的海，对吧？遇难，七个碗的时候就全部的海了，对吧？七个号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人。和这个阴沉，这个很苦的哈，到七个碗的时候，不单是喝很苦，要喝血了，怎么那个更加严重了？七个号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星辰堕落，当时七个碗的时候，不单是堕落，是这个日头在烤人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说，你看读启示录的话，如果我们要一对一的话。当你读七个号的时候，三分之一你就读不懂了，对不对？三分之一你觉得怎么解释啊？数学不知道怎么解释，是不是讲了三分之一的 exactly 三分之一的 population 吗？哎，其实不是的哈。其实你要这样子连起来读的话，你就说哦，都是在耶稣基督再来，都是在讲审判，但是呢，哎，越到后面怎么样，越严重了。越到后面，上帝的审判越严重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讲到七个循环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这个再来有一个开始，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发展然后到最后他真的来了那就要根除了，那罪恶，神要解决这个魔鬼的问题，对吧？罪恶最后要解决。然后呢，我们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要解决，对不对？然后呢，新天新地要重新，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是都在讲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第五个我们就在想。我们已经看了这段经文，对吧？我们的观察解释跟其他的旧约的观察解释、新约的观察解释有点不一样了，对吧？那更加 challenge 了，对吧？因为在 context 里面，而且 context 里面要隔很远，然后对比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见，对吧？要从整个书卷的 structure 来看，才能够看得清楚啊。那当然，最后我们要问个问题：我们看到主题了那主题在救赎的历史上面，怎么样最后在基督里面来成就呢？那我们还是可以找旧约，对吧？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从马拉基书的里面从约珥书的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的一种审判，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什么样的可怕，对吧？然后呢，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他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然后他说人都在说平静安稳的时候， 他的灾祸就忽然临到了，就像南厂临到富人一样啊。然后他说他们绝不能逃脱啊。然后呢，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来讲哈，他对基督徒的一个劝告的里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是吧？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哈，让你们能够分别是非，然后做诚实无故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在他的腓立比书里面。只是提到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就这样读过去了，对吧？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意思啊？就讲到他的再来呀、啊，就是讲到启示录用整个书卷来讲这样的一种审判，这样的一种可怕，这样的一种安慰。随着他的子民在讲这个啊，所以他说我们，那我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哈、啊，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啊。我们就是神在预备他的，他已经给你预备的救恩了，对吧？那个救恩怎么样？将来最后完成哈？那现在你们怎么活？你们的爱心、知识上，见识上多又多。然后你们怎么活？你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要诚实无过，并且你们要结满仁义的果子不是靠自己哈，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最后是什么目的？最后是说要将荣耀称赞归给神。那就知道我们现今要怎么活，对不对？你不是说听了启示录，看了启示录，你把主题找到了啊？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成就啊？神在各样的历史上怎么样来预备，对吧？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在他的里面啊。我们神怎么样来？我们最后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吧？但是还没有完成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活啊？那这些你都要把它找出来啊。那你才知道说这一段经文啊，那到底对我现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怎么样？我在基督里面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对吧？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写一个中心思想，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说约翰的意象呢，在告诉我们耶稣必要再来，在他来的时候，他必要审判所有的人，没有救恩的人活在羔羊的愤怒之下。但是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羔羊呢，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对吧？为他的子民已经来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可怕的审判啊，并且他已经用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哈。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在每个人的额上有神的一个印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消极的活着，对吧？我们是怎么样，积极的活着啊，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六个印啊，先把它中心思想把它定下来。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啊，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呢？他其实已经成就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就哈，那我们还在一个等待的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感谢主啊，让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对吧？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一种公义的审判，对吧？但是他将来必要再来，还要施行审判啊！愿主帮助我们。现在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要警醒啊，我们不要真的不要随随便便来活日子啊！不要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吵架，我们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你就不知道在搞什么我们怎么样警醒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爱主？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人？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分别是非啊，就像保罗所祷告的，对吧？做一个诚实无故的人。 在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而且我们要靠主啊！你们有没有目的，对吧？你们不要觉得我只要星期天来做着礼拜，星期五参加团契就可以了。我们要问，每年我们都要问主啊，有没有我今年为主来结果子？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的品格有没有改变？对不对？好，我要靠主，要结出一个仁义的果子，然后呢，最后荣耀要归给神哈。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祷告啊。当然，最后我是给你们这样一个总结，对吧？我们上个月下来哈，我们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哈，非常的这个忠心哈，一直参加这样的上课，而且你们也很辛苦的做作业哈。那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这上个月是以耶稣基督啊，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呢，是建立在归纳式的查经的基础上啊，作为一个神学的框架哈。一个好的神学框架，它必须要具备，对吧？有一堂课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啊，今天再总结一下，一个好的神学框架必须要具备，它是从圣经的整体出发来读的。是从神的整体的启示跟救赎的脉络来写成的。一个好的神学框架必须要进到教会的历史当中啊，要从整个教会的正统的一个宣告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开始，对吧？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种读经哈，是要圣灵来引领我们，对不对啊？这样的一种读经的方法，也是在教会的群体的一个共识上面，我们不断的来修正，来归正啊。同时我们要记得哈，中心是不是以人为中心，对吧？不是你的想法、他的想法、他的看见、你的看见，而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基督在哪里，对吧？我们是要以基督为中心的，以耶稣基督为作为我们诠释的一个中心，一个首要的地位哈。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靠着我们的主来改变哈。那最后这样的一种方法论，不是说停滞不前的，对吧？我这个学期跟你们讲了7步法哈。不要你们觉得七步学会了，什么都会了，没有，这只是一个开始，最初步的开始啊。我们要不断的回归，对吧？方法可以不断的改进啊，但是我们要抓住的就是我们要以圣经为权威，对吧？我们要以教会的信仰、信经啊，以基督的中心来检验啊。那最后一个概括就是神学哈，或者说神学的框架，不能够改变人啊，但是神可以改变人啊，请你们记住这个哈。或者我们更多的来讲说，神学不能改变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改变你啊。所以你要读经读到把神的爱，把耶稣基督读出来，你而且要在圣灵的里面看到他对你的爱啊。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神真实的一个拯救啊，他是通过他的儿子在历史上面已经完成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你是做不成的啊，是他已经完成的一个工作，还有他的再来是他的一个应许啊，而且他改变你是他圣灵在你里面的一种改变啊，所以最后呢，神要配得一个尊荣。好，我们来结束来。一同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啊！通过上个月的学习，做作业啊，求主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你工作的印记，你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完成的工作，并且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求主让我们现今在各样的难处啊，在各样的挑战、各样的破碎、各样的这个逼迫的里面，甚至是诱惑的里面， 我们要靠着主来得胜啊，并且我们盼望他将来来的日子啊，我们要完全得赎啊，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得着机会来向更多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啊，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爱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来做成你的工作啊，与你的托付，我们的生命也因着这样的一种信仰啊来改变。感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黄牧师，我
好，
有个问题想请问
是，
你，可以吗？
可以，可
我们
以，
今天
你
讲
讲。
到的是启示文学，那我想到这个文学啊，那不管是我们在看中文啊，诗词歌赋，我们看英文、英诗很多的文章，它的本身都有很多文学上的美。那么圣经文学本身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美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看诗篇，我们看箴言。我们说回到爱的真谛，那里面文字都是很美的。那我今天想问的是，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apolitical literature 啊，启示文学，除了是我们读它，它有很多的意象、启示 revelation 之外呢，那它这个文字里面，它有没有包含了某种的美在里面？因为我不懂希腊文，我也不懂像约珥书里面它的 Hebrew 它怎么写的，但是您比较清楚，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哦，当然了，圣经是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literature，圣经当然美是美，就看你怎么样来定义嘛，哈，神的创造本来就是很美的，哈，神人可以有语言，我们可以讲话，都是上帝很美的一个创作，哈，那文学的本身当然圣经的美的地方，就是说，它不但是在讲一个 truth 啊，在讲一个真理啊，而且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说，文学的美反映是什么？反映上帝他真实的美我谢谢你的 comment，也谢谢你的 question。
你以后要带的 Sunday School 是哪一个？让我知道一下。
OK，我的 Sunday School，你如果 keep posted 我们将来就是慢慢会有一些有对牧师反正就是都是在这里。不过夏天我是很多的讲道哈，夏天你们要参加其他的主日学秋天要开什么？现在还没有定冬天接下来的那个冬天的话，我可能会 repeat 这个可能稍微有一些改进，我会邀请有一些还没有参加过的弟兄。你如果，你是上次才进来嘛，对吧？你如果想听得完整，你冬天这门课还会继续开。
好的，谢谢您。哦，最后一个小问题哈，你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这个神学硕士本身有没有规定你们要去学 Greek 或 Hebrew？
Yes，都
哦
要
，it
学。
does。OK，谢谢，谢谢王老师。
哪里哪里？OK，那个 OK，你们的人都快没有了，都已经下线了。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在 WeChat 里面我给你们下个星期哈是这个 quarter 的最后一次，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哈，所以下一次呢，下个星期天哈，如果那天晚上你们有空的话，我们想邀请所有这个学期参加过课的话，到我们家，我们一同来聚餐哈。如果可以的话，你的家人也可以一同带过来，我们彼此来认识一下哈，然后呢，分享一下你们的学习的一些经历，好不好？不过
下个礼拜
等
吗？下个周，上个周日吗？
下个周日，下周日天呀，Spencer，你有没有在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有个 WeChat group，你有没有在那个上面？
没有，如果方便跟我联络，把我加进去吧。我因为人不在
你是
New
刚刚
Jersey。
来洛克吗？你是刚刚来洛克的吗？
No, actually, I am in Michigan. I'm not in New Jersey.
哦，
但是
你
我
好，
之
这里。
所以到你们教会，因为我曾经去过 Rutgers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哦。
那跟 Rutgers 可能有缘嘛，因为我的儿女所有的学位都是从 Rutgers University 拿到的。OK，那我去过你们教会，我其实当时是蛮喜欢你们教会的。That's why 我 join 你的 Bible study，而且你讲得很好，谢谢你。
好吧，那下次来的时候再请你吃饭，好吧
好，谢谢。
好的，谢谢 Spencer。好，那好，亚萍应该你在那个 WeChat Group 嘛，是吧？
对，我有在里面。对，
好吧，那我那个吃饭我就再跟你们通知了，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吧？好，大家平安参加第二场的主日崇拜。OK，好，拜拜。